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可战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邀请到我跟善美在门训的老师杜老师来我们会堂传讲。那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我们的杜荣华长老，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谢谢你们安排门训主日，让我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敬拜，一起来颂赞神，也分享传讲上帝的话语。我想门训的工作哈，我们周报夹页里面有我们的院训，请大家自己观看。我想我就提一件最需要大家祷告的事项，因为我们学院在未来的5年里面哈。我们因为像我其实已经66岁了，应该要退休但是因为还找不到新的老师能够接替所以我必须要留校查看表现不佳，留校查看还需要2年的时间那善美传道就是我们学校培养的老师预计他大概明年会开始在我们的学院要任教，同时也一边进修那另外这个洪辉传道呢，他现在也是我们的这个行政部的副部长因为我们现在的部长大概到6月底，他就要从学校离开，要到神学院接受召救，然后未来他要回到教会去牧会，所以我们未来其实有好几个同工，包括我们几个老师，还有一些行政同工，慢慢的都要退或者是要离开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老师，需要新的同工能够起来承接所以未来的5年，我们大概有一半的同工会做更迭。那你知道这个我们同工本来就不多的，我们需要有好的老师，我们需要有好的同工谢谢你们教会提供2位传道人做我们学校的这个重要的师资跟同工。不过我要先声明我们没有抢人哦，我们没有抢人哦，是他们自投罗网哦不过呢他同样的会在教会会参与牧养带领的工作，没问题不过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白天的时间就借用2位大将到我们学校来服事那周间的晚上跟周末就你们用好吗所以一个礼拜7天都完全被主使用OK 这是开玩笑的话这个我相信我们都是做上帝的工作，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扮演的角色可能也多重其实我到神学院服事是12年前，我从教会转到神学院后来我发现转到神学院服事本来以为可以轻松一点，没想到更忙。为什么呢？以前在教会服事礼拜一都还可以休息一下通常礼拜六礼拜天很忙，忙完了礼拜天可以休息然后礼拜二到礼拜天。但是到了神学院之后呢发现礼拜一到礼拜五在神学院服事，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服事，变成很难有休息的时间我现在大概顶多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六尽量不排侍奉像昨天还是有聚会，没办法昨天是我们基隆的城市祷告会，我去9点多去，一直到下午2点结束不过这已经算是礼拜六最轻松的了，只有一个聚会而已所以其实服事的责任跟压力是越来越重不过感谢主到现在这个年龄还可以服事上帝，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对学院我就不多讲，不多讲大家自己看。我今天要传讲的题目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艰难的功课 我的题目叫做凌驾洪涛，自在翱翔。洪涛指的是什么？洪涛指的是患难。我们人生啊，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患难啊。我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经过患难，没有经过痛苦的？有没有？没有哈，都有哈。但是许多人在患难的当中，我们常常就陷溺在患难的当中啊。但是今天因着基督的信仰，帮助我们可以凌驾洪涛，是患难不能避免，但是我们不会被患难困住，我们是凌驾在洪涛之上，而且呢，不仅凌驾洪涛，而且呢，还可以自由自在的翱翔。那当然，那个不是我们原本有的反应，那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我们才可能自由自在的翱翔。二次世界大战，在奥地利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叫做维克多·弗兰克。维克多·弗兰克，他因为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不久二次世界的他就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我们知道纳粹，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是极度的反感，所以他们到处的抓拿犹太人，把他们的财产抢夺，把他们抓进集中营，然后苦待他们，最后呢把他们送上煤气室啊啊。好听的话是送他们去洗澡，结果在他们的洗澡间就放煤气把他们毒死，毒死完之后呢，也不埋葬，就直接焚烧，就把他们火化。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总共死了600万人，600万人被屠杀，他也不例外，他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啊，纳粹把他的家人带走，然后把他的财产带走，他几乎一无所有，然后他面对的是那种非人的对待，啊，他看见许多惨绝人寰，啊，他不仅看见，而且他自己就是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科的这个医生，他就观察许许多多的人在受苦当中的反应，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痛苦，有的人可以熬得下去，但是有的人熬不下去，甚至呢自己去碰触那个电网自尽。他就在思想，到底人生为什么活着。他就发现有些心理学家说人活着哈是为了要找寻快乐，可是在集中营里面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有的心理学家说人活着是为了某些的利益，但是在集中营里面，他所有的利益，他所有所拥有的都被剥夺，哪有什么利益可言？他后来慢慢发现，原来人活着是因为意义。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被释放，他花了一段时间把他所看、所观察、所思想的写出了一本书，叫做《活出意义来》。他就说明人生其实是要知道意义。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是我高三的时候我们的补习老师勉励我们的话，他那句话是：存在是痛苦的，继续存在就是在痛苦中找寻它的意义。我再说一遍，存在是痛苦的，继续存在就是在痛苦中找寻它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好像也没有豁免权，我们在世好像也遭遇到身体的、生活的、人际关系的许许多多的患难，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些的痛苦对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有它特别的属灵的意义跟它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第4章12节到17节来看我们怎么样的面对我们人生所遭遇到的患难。在我们的周报讲义里面有我今天讲到的大纲啊，如果你可以的话做一点点的笔记可以帮助你专注，不过我也说因为我的内容很多你一定来不及做笔记啊，所以我的 PPT 讲完到之后可以给你们，你们可以复习，所以你不用每个字都做笔记，因为你来不及，你只要好好的听，重点记一记，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读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好，所以这里有谈到火炼的试验，原来的意思是呢，这个你们有碰到火烧，这个火烧临到你们呢，是为了要试炼你们啊。这个火烧显然是代表他们当时的信徒所遭遇到的环境，这个环境好像火烧那么样的，那么样的恶劣，那么样的让人没有办法 忍受啊。那为什么是火烧呢？这个彼得是在主后的大概64年左右，他写了彼得前书。为什么他写这封书信呢？因为当时的信徒遭遇到来自政治的逼迫，政治的逼迫啊，因为尼禄王他做罗马的皇帝，他放火烧罗马城，后来呢，哇，引起这个民情的激愤，他发现压不住，所以呢，他就把放火烧罗马城的这个责任呢、啊，就把它归咎给基督徒。所以当时基督徒受苦，不是因为他们犯罪，不是因为他们要叛变啊，不是反叛政府，不是，是尼禄皇帝把放火的这个责任归咎给基督徒，然后政治跟百姓的心结合，然后对基督徒展开大规模的逼迫啊。所以当时的信徒哇，面对来自政治的逼迫，他们痛苦的不得了，所以纷纷的逃离啊，逃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为了要保命。所以彼得呢，特别写彼得前书去鼓励这些因为患难而四散的信徒，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心态，让他们知道如何的面对患难。不过我要说，今天在台湾、啊、我们大概很少，不太多因为信仰的缘故遭遇逼迫，对不对、啊、因为台湾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啊、我知道你们有的人曾经到这个我们叫做创启地区、啊、那个地方不自由，所以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被逼迫，但是我们在台湾基本上不会的。不过虽然我们没有遭遇到来自、啊、这个信仰的逼迫，不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我说我们同样的，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我们会受苦，有的时候别人犯罪，我们会有遭殃、啊、连累、啊、或者是呢、也可能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让整个地球地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受到牵连，我们今天也尝到亚当夏娃犯罪的苦果，也可能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今天我们也同样的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患难。好，所以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面对呢？我们的心态，第一个心态是什么呢？他说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奇怪这几个字呢，他在原来的圣经是放在一句话的最开头啊。这个希腊文的表达是这样哈，如果一句话的最开头通常是有特别强调的用意，换句话说哈，当患难临到，我用正面的话来讲，你们要有平常心来面对啊，我们要有平常心来面对它。好，那这个平常心呢、啊、其实非常重要啊，面对我们这些患难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平常心啊。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要第一个先建立的是用平常心，我们先要有平常心，我们才能够飞越洪涛啊。为什么平常心如此的重要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啊，你有心理的预备，因为你有心理的预备，所以呢，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啊，你不会过度的紧张，你也不会过度的惊慌啊，因为你已经有心理预备了嘛。哦、所以当患难来临，你比较能够有冷静的心，你知道该怎么去因应、哦、我想我们人生里面、啊、难免我们会有一些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事情突然的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有心理预备呢，你比较能够从容的应变、啊、如果你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啊、哇，你一定慌张起来，对不对？你看一个球员、哦、一个运动员，为什么他平常他要花那么多时间练习、哦、他要第一个要有好的体力，第二个培养好的技巧，其实最重要的是他面对紧张或者面对那种大的那种阵仗的时候呢，他能够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心，那这样子的他的水准才能够表现出来、啊、很多时候球员呢平常打得很好，但是比赛常常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失心很重，因为他很紧张，所以真正比赛的时候呢，他的水准没有办法发挥。对，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境遇，如果你有一对患难有一个平常心， 那么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冷静，你比较惊慌，不会惊慌，你才知道怎么去因应。所以我很喜欢两句话，一句话叫做做最坏的打算。我们人生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很多的状况坦白讲是非常恶劣，连我们信主的人也不例外。你别以为我们有神可以依靠，环境都很顺遂，没有那回事的。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是还有第六句话，要做最好的准备。这两句话其实是非常平衡的两句话，所以你不要认为患难一来你马上问上帝为什么。我们通常很奇怪，我们人都有一个反应，好像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碰到坏事，所以呢，一有坏事，一有厄运临到，马上问上帝为什么。好事临到你都不会问为什么，我们都认为我们有上帝可以靠，所以呢，好事临到我们是理所当然。谁说的？圣经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在患难中不必问上帝为什么，上帝也不会告诉你答案。我们应该问的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或者问上帝说，你要我学的是什么？平常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让我们早早的接受现实的环境。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对环境的期待过高，而事实上呢，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一直不能够接受现实的状况，那你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的状况，你就很难去适应这个环境，你也很难从这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因应之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对现实的环境有过高的期待，避免呢你抱怨，或者避免你呢因为你过高的期待你一直不能够接受，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因应。所以第一个，面对患难我们第一个需要建立的心态叫做平常心，平常心。好，第二，奇怪，这个有的时候按的不会动，反应有点慢，跟我一样，老人家。好，我们读十三节到十四节，一起来读，请。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好，在第二个，在这里经文里面讲到两次的欢喜，两次的欢喜。所以刚才说从十二节里面，我们面对患难第一个心态是平常心，所以到了十三节十四节，考考各位，我们第二个心态是什么心？欢喜快乐的心。当你读到这个经文，你会不会觉得上帝真是强人所难 有平常心容易不容易？对你来讲容易不容易？平常心就已经很难了，对不对？第二个他叫你欢喜快乐，请问你按照你过去的经验，你在患难的当中，请问你欢喜快乐的起来吗？按照你的经验，你能够喜乐的起来吗？大概一般的人不行嘛，对不对？ 我也不例外。但是经文不是就告诉你欢喜快乐，第二个他告诉你什么呢？他说因为有，因为换句话说，他还告诉你欢喜快乐的理由。如果你知道这个理由，或者你知道这个患难所带给你的价值跟好处，那么你就可以因为这个患难而欢喜快乐。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建立一个喜乐的心，我们才能够飞越洪涛。为什么我们要有喜乐的心？因为到底患难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我们喜乐的原因，经文说，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你犯罪，如果你犯罪受苦，那个不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里所讲的受苦是因为信仰，因为义，因为行善而受苦。圣经说，如果你是因为这个而受苦的话，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换句话说，与基督一同受苦不是咒诅，也不是惩罚，是一个特权，是一个福分，是一个荣耀。当然这里讲与基督一同受苦，不是说哇，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那我们呢跟他一起受苦，好像跟他一起完成 拯救人类的救赎工作，不是啊，拯救的这个大功只有耶稣一个人从头到尾他独立的完成，我们你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或者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合作来成就这个事，不是。所以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意思是啊，与他的受苦认同，并且你能够深切的体会他的受苦。所以上帝容许我们为着信仰而受苦是一个福分，是他看得起你啊。好像旧约有一个人物叫做约伯啊，约伯也曾经遭遇到很多的患难，对不对？不过我们今天看圣经很简单，约伯遭遇患难，请问是谁的攻击？谁的攻击？魔鬼撒旦的攻击。但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是经过谁的许可？上帝的许可。魔鬼撒旦对上帝说，哎，上帝啊，你对约伯保护得太好了，你给他太多的福分了，难怪他会敬畏你。如果你把你对他的保护撤掉，我来攻击他。撒旦说，你看看约伯的反应怎么样。上帝因为相信约伯的敬畏，不是因为上帝赐福保护他，所以上帝允许撒旦攻击他，是为了要证明约伯是真正的敬虔。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灵性还很幼嫩，上帝还不敢让我们受到患难，因为你还没有资格，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到那个层次。约伯是你看透过患难证明他的敬畏，不是因为上帝赐福他保护他他才敬畏上帝的。所以受苦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咒诅，受苦也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咒诅，受苦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肯定。我在20多年前在高雄侍奉的时候，在一个教会曾经面对许许多多的艰难，面对教会的问题很难解决，哎呀，人事复杂的不得了啊！我有一天痛苦万分，礼拜天服侍完了，礼拜天傍晚啊，工作忙了，完毕了，做完了，身体心灵非常的疲惫，肚子饿，但是呢没有胃口啊，心情也很郁闷啊，所以就到外面去逛街啊，逛了一个钟头回来，我平常是不逛街的，逛了一个钟头回来呢，也没有办法消除内心的那个疲惫那个沮丧。那传道人当然就是好好的读经祷告啦，我就安静的坐在我的书桌前，然后就祷告，然后就思想。哎，没想到上帝一句话给我安慰我的心，上帝在我的心中给我一个意念，他告诉我说，你现在正走在我曾经走过的路上。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因为要完成拯救的大功，他被审判，他被鞭打，他被定罪，他被处死，整个的历程。哇，我霎时之间觉得，哇，我何德何能，我今天为什么会遭遇到这切？原来呢，我是因为跟随他，我是背起他要我背的十字架，我才会遭遇到这些的对待啊。如果我把道德的标准降低啊，如果我看罪为无物，那我也 不需要遭遇到这些。我正因为我坚守主放在第一位，以他的真理为第一优先，所以我才遭遇到这些。所以呢，神在我的心中给我的意念是，你正走在我曾经走过的路上。你知道，就因为这句话我的心就开了，虽然我那天晚上还是没吃饭，没有心情吃饭，但是我的重担就卸下来了。后来上帝很幽默，上帝又给我一句话，他们还没有把你钉十字架。哇，我就觉得，哎呀，我的遭遇怎么能够跟主比呢？我虽然走在这条他走过的路上，不过呢还好啊，人还没有把我钉十字架，所以让我还是可以后来可以全身而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当你为义受逼迫，为善而受逼迫，为行善受苦，为信仰受逼迫，你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那是一个荣耀的福分，你能够跟他一同受苦。不过受苦呢，它只是一个过程，受苦是过程，最重要的其实是后面， 他说是荣耀的，受苦是荣耀的。为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奖赏。换句话说，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眼光一直放在你现在所面对的患难里面，这个患难有一天全部都会转换成为荣耀。今天所受的患难，按照圣经讲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战是暂时的，清是指的它的分量。你说、哦、怎么会患难是自战自清呢？我总觉得患难哇好长久，好像遥遥无期、啊、而且沉重无比啊。但是圣经为什么说自战自清？是跟未来的荣耀相比，未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眼光只放在今天的患难、哦、好好，当然你就觉得痛苦难耐了。但是如果你把眼光放在将来，放在未来，他所要给你的冠冕，他所要给你的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句话说，你的想法是哦，现在受苦苦越多，将来得的荣耀就越大，那你的心境就不一样了。我的老二小的时候牙齿很不好看，所以到一个年纪，我已经忘了几岁，大概差不多青少年，他就跟我们要求说、啊、能不能够让我去整治牙齿、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有整治牙齿的经验。有哈、啊、我们想想哇、啊、虽然这个钱评估的结果2年50000块还蛮大的、啊、但是为了他一辈子，我们想好吧、啊、就带他、啊、然后我们就事先告诉他，弟弟这个2年很辛苦哦，因为每一次哈、啊啊、就要用那个铁丝、啊、要绑，绑完之后要好好的刷牙，经过一段时间又要绑，所以他必须 要先把这个 四肢的那个犬齿要把它拔掉，拔掉之后呢要用钢丝把那个牙齿要绑紧。每一次绑的时候我就看他哇哇叫、啊、在旁边实在是很不忍心、啊、不过我们就鼓励他，鼓励他什么呢？痛苦会过去，美丽会留下来。那2年痛苦不痛苦？哈哈，不仅痛苦，你知道每次吃完东西刷个牙都要刷好久，因为你要慢慢去清嘛，因为有铁丝有钢丝不好清嘛。但是呢这个每一次这个弄完之后哇，经过大概1-2个月就要绑一次，要绑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然后让他的牙齿可以固定。这个痛苦的时间经过多久？2年。2年完了之后呢，把那个钢丝拆掉，哇，美丽一辈子，到现在还美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让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它是过渡，它是一个历程，但是不是永远。永远是什么？永远是荣耀，永远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永远是他的那个奖赏，是那个冠冕。所以他为什么我们可以喜乐？因为他是荣耀的，因为到最后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奖赏。喜乐的原因，它同时也是有福的。为什么是有福的呢？因为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常住。圣灵在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它会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它会临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把聪明智慧能力赏赐给我们。所以在以赛亚书第11章的第2节，那你、啊、圣灵住在弥赛亚的身上一样，他也引用到我们这些受苦的信徒。所以当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在患难的当中，同样的圣灵也常住在我们的身上，同时将属天的聪明智慧能力谋略等等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挑担，好让我们能够面对，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回应这些患难的遭遇。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信徒叫做刘霞、啊、他的笔名叫做杏林子、啊、我问我们多少人看过他的书、啊、好谢谢、啊、不过至少都听过他的名字吧、啊、虽然他已经离世了好多年了，不过他的工作到现在都还在、啊、他12岁被检定罹患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种免疫系统的毛病，所以他的全身的关节是随时随地都在疼痛、啊、如果我们一般的人你身体有疼痛你会怎么样、啊、赶快吃药，赶快看医生， 赶快把那个疼痛要把它排除掉，要不然那个疼痛一定很难过嘛，很不舒服嘛。但是他的身体的疼痛是随时随地都在疼痛，而且他的疼痛只有小痛、中痛跟剧痛三者在循环。那我有神学院的同学就是罹患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非常辛苦，到年纪大的时候他整个那个手跟脚都扭曲的，十二岁就得到。他也因为如此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所以他最高的学历是北投国小毕业，又不能读书，身体又这样子，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带他去求医，希望能够 找到好的医生。事实上这个病到现在仍然没有药可以根治，只能够控制延缓他恶化，仍然没有药可以医。如果你是他，你觉得人生有没有盼望？又不能读书，然后身体又是这样子。幸好他十六岁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开始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用信仰的角度来面对他所遭遇到的患难。他生病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开始不看他所没有的，他为着他所拥有的来感谢神。他透过自修，透过广播节目学习写作，他发现他写作帮助他抒发他心中的情绪，同时不仅他写作有成就感很快乐，同时他发现他写的东西对很多受苦的心灵有帮助，因为他自己遭遇患难，他写的东西能够摸到很多受苦的人的心。加上他的家人爱他，教会许多弟兄姊妹关心他，为他祷告，所以他开始慢慢的呢，不仅站立起来，而且呢，他开始也想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所以他就祷告神，看怎么样的帮助这些身心有障碍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喜乐年年，喜乐年年啊，你很难想象哈，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他可以喜乐年年。我说我们就算我们是正常人，我们大概也很难喜乐年年，对不对？我们碰到好事当然会喜乐，碰到生病，碰到灾祸，或者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我们大概也又愁眉苦脸。但是他竟然可以喜乐年年，我在说不是他个人，是上帝帮助他，是他透过信仰的力量帮助他，以至于他后来建立了伊甸福利基金会，他把他的得的奖金捐献出来，设立伊甸福利基金会，帮助这个社会在心理上在身体上面有障碍的人，不仅传福音给他们，给他们福音，同时在生活上面照顾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福利，同时双管齐下，福利跟福音。虽然刘霞姐妹她已经安息主怀多年了，但是伊甸福利基金会还在不在？还在，现在还在，而且他们的员工听说上千名的员工分散在台湾的世界啊，分散在台湾的各地，仍然本着他的意向，本着他的这个托付来照顾许多身心有障碍的人。所以你看刘霞姐妹没有因为她的患难就在那里唉声叹气，她反倒喜乐的因应，不仅喜乐的因应，还运用她手中神所给她的资源来帮助许许多多遭遇患难的人。第三，我们要建立反省的心，我们才能够飞越洪涛。反省的心到底我们需要反省什么呢？好，我们再来读四章十五节，请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啊！所以很显然的，这里说到我们受苦的原因，不是只是为着信仰、为着义而受逼迫。有的人呢，可能因为犯罪而受苦，所以我们第一个需要思想的是，我们受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多数的受苦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自讨苦吃。大多数的人受苦是因为自己犯罪，啊，我们犯了罪就必须要自食恶果。所以我们在受苦的当中，第一个我们要省察的，是不是因为我犯罪造成我的受苦？ 啊，如果你常常暴饮暴食，啊，常常吃东西没有节制，啊，那很可能你的胃肠就容易有毛病，啊，或者呢，你的三高就不容易控制，啊，这个跟你的这个没有吃东西没有节制有关系，啊，所以很多的我们说有因就有果，所以我们如果犯了罪，那么我们就要尝恶果。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醒察发现你是因为犯罪而受苦，请问你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啊，如果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哦，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嘛，赶快认罪，赶快悔改，赶快离开恶行，那么那个苦果才会停止，要不然你就要继续不断的受苦。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反省的，我们的受苦是因为犯罪还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所以这第一个我们要反省受苦的原因。好，第二个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在受苦当中的表现。我们读第十六节，请，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受苦的表现是让上帝得到羞辱呢，还是我们的表现是让上帝得着荣耀。我请问一般的人，啊，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受苦在患难当中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一般不信的人，啊啊，唉声叹气，对不对，啊，我来叫拍名，啊，为什么我都爱做有家，啊，第一个唉声叹气，啊，第二个呢就是怨天尤人，啊，怪上帝，啊，上帝啊，我信你，我每个礼拜聚会，每个礼拜奉献，我参与好多的服事，为什么你还遭遇到这些？你真不公平！要不然就怪那个，让我们受苦的人，对不对？这叫怨天尤人，啊。第三个反应呢，就是愤世嫉俗，这是一般的人面对患难的反应。那我请问你，你我是有信仰的人，你在患难当中是不是也跟不信的人一样的反应？是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对不起，哦，那你有信仰跟他没有信仰差别在哪里？那显然这个信仰对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呢？我们应该要依靠神，同时呢，我们不仅不要以我们的遭遇引以为耻，反倒呢，我们勇敢地把我们所遭遇的可以诉说出来，并且呢，趁着，啊，这个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向别人诉说我们受苦的过程，并且受苦后的结果。虽然我们面对许多的痛苦，我们可能仍然继续不断的在学习，我们还没有完全，但是呢，我们可以见证神，我们可以荣耀神。我相信我们在受苦的当中，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没有改变，神仍然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把神的帮助、把神的作为可以向别人做见证。我十多年前在高雄，在我牧养的教会带领一个忧郁症的小组，啊，后来很多人来参加，每一次聚会大概差不多平均35个人，啊，我们有些是忧郁症被上帝医治的，他们很希望帮助别人，所以呢，后来呢，哇，很多的慕道友有忧郁症的人，甚至别的教会有忧郁的人都跑到我们这里来聚会了，啊，那我们的这些，啊，经历上帝医治的弟兄们，他们就 很勇敢的，每一次有新朋友来有机会，他们就讲见证，讲他们怎么被上帝医治，啊，你知道忧郁症的人，啊，他们通常都不敢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他们都装作他们是很健康的，可是呢，通常忧郁症的人，我们因为有经验呢，一看就知道他有忧郁，啊，但是我们也不拆穿他，啊，所以当他来参加我们聚会，我们也没有逼他一定要信主，啊，一定要讲话，那他就听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常常呢，我们弟兄们见证完之后呢，讲完了之后呢，聚完会我就问他们，哎，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有什么感想？他就说，哇，你们弟兄姊妹好敢讲哦，啊，怎么敢讲呢？哎，我们都不敢让别人知道我们忧郁，为什么你们的弟兄们都敢讲他们忧郁？我说因为很简单嘛，因为他们经验了上帝的帮助嘛。然后他们常常给我的回应是，哇，听完他们的故事，他们这么严重，问题这么复杂，他们都可以得医治，那如果我固定的来，我也可以得医治。 因为我的问题没有他们那么严重。所以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见证，你的生命的经历，可以帮助，可以安慰很多受苦的心灵。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很苦的时候，你发现另外一个人比你更苦，你霎时之间你就不觉得那么苦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成功的经验不一定能够帮助人，但是你的受苦的经验可以安慰别人。所以你不要吝惜把你在痛苦中的遭遇、你的经历要跟别人分享。第三，我们要反省受苦后的结果。受苦后的结果，17节到18节一起来读，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第三个，我们要反省受苦后的结局。我们受苦后，我们到底是只是关心自己呢，还是我们关心别人面对最后生命的结局？通常哈，我们在受苦的当中，我们大概只有能力关心自己，无暇去关心周遭的环境，因为已经苦得不得了嘛。我们需要别人安慰，需要别人帮助，我们哪里可能去关心别人、安慰别人？但是这里说，我们在受苦的当中要想到那些不信的人。如果我们有神可以靠，我们都只是仅仅得救，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其实他们的命运是更加的悲惨。所以这个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受苦的当中不能够只是关心自己，我们要学习关心周遭失丧者的灵魂。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啊，这个先生已经去世了啊，姐妹现在还活着，大概90岁左右。20多年前，这个姐妹是国中老师啊，叫做李长云姐妹。2003年，她刚刚退休，没想到医院检定她是淋巴癌。那也因为她的右眼的后方长了一个大概半个拳头大的肿瘤，没有办法手术，必须要先做化疗让这个肿瘤缩小啊。那也因为她罹患的这个不治之症，那所以孩子带领她到新竹聚会，她就信了耶稣啊。因为他们夫妇住在高雄，她的孩子就联络我们，我们就去探访，就带领他到教会聚会啊。礼拜三晚上来教会聚会祷告会，礼拜六晨祷他也来，礼拜天主日敬拜他也来，礼拜四早上我们有长青小组他们也来，非常认真的聚会。当然他那段时间要接受治疗，所以经常要跑医院。我记得有一次生病住院49天。为什么住那么久？很简单，因为每天不明原因发烧，医生找不出原因来，每天发烧啊，为了避免危险，所以呢医生不敢让他出院，连续住49天。我们经常到医院去看他，有的时候去他的病床找不到人，我们想奇怪，病这么严重怎么找不到人，跑哪里去了呢？隔壁床说他跑到别的病房去串门子去了。我们想好家伙，这个老姐妹这个生病这么严重啊，还有时间去串门子。后来等他回来，哇，非常喜乐的回来。我们问他，你跑到哪里去了？他说我去隔壁病房去传福音去了。其实他才刚刚信主，圣经都还没读过一遍，可是呢他依靠神，他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啊。如果没有在医院，他就按时的聚会，他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所以呢，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去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后来等到他病好，后来肿瘤缩小了，他去做手术，把那个肿瘤，他本来是眼皮盖不起来的，因为那个有肿瘤，所以眼皮盖不起来。后来做完手术，他就可以顺利的晚上睡觉，眼皮可以盖得起来。这是2003年的事情，他到现在还活着，已经经过23年了。上帝医治他，上帝保守他，上帝眷顾他。后来因为他是老师退休，他就呢跟中信月刊，他就跟好消息频道要了很多的福音的杂志，然后呢他们寄来， 他就送到学校去，请学校的校长把那些福音杂志送到每一个班的班级去，让他们有福音可以看，有福音可以听。这是我们高雄的姐妹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她虽然历经疾病的患难，但是她依靠主，她相信主，她经历了上帝医治的大能。最后我们看第四章十九节，一起来读，请。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里最重要的字就是交于，交于这个字就是信托的意思，也就是交托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一切要交托给神，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命令动词啊，所以代表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不是你过去交托了就够了就算了，不是，是你要继续不断的学习信托。那这个字有个背景啊，古代的人要远行啊，如果他有贵重的东西，他一定不能放在家里面。为什么不能放在家里面？为什么啊？因为如果你家里面没有人，古代的房子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坚固啊，又有保全，又有防盗，又有锁。古代你房子家里没有人，大概过没几天，小偷知道你没人了，晚上就把你进来，就把你贵重的东西全部偷走了。所以你不能放在家里面啊。你说我不能放家里，那最好就是带着走啊，带着走更危险啊。古代的这个旅行是很危险的，经常在半路会碰到强盗的，所以又不能放家里，又不能带着走，那请问怎么办？怎么办？就交给一个你信赖的人，请他帮你保管。假定我要远行，那我认识红辉，他是我的好朋友，那我有贵重的东西，我有黄金，我有玛瑙，我有钻石，钻戒，这些贵重的东西，我就拜托他，红辉传道，我要远行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不在家，麻烦你先帮我保管，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还给我。所以请问你，你会把这个贵重的东西交给谁？这个人必须具备有什么条件啊？好，信任，对不对？你要交给他，那你回来之后他会还给你，你没有说回来之后他说没有啊，你什么都交给我啊，那这种人就你不可能交给他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必须要信任。还有呢？还有呢？这个人必须要什么条件？他要有能力保管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能力保管，你交给他那没了啊。所以换句话说啊，我们同样的，我们在患难中也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灵魂，要交给我们的神，让他来掌管。为什么要让他来掌管？因为圣经说他是信实的造化之主。信实就是可靠，可靠，你交给他透懂他不会到时候反悔说你没交给他，不会，你交给他，那到你要收回的时候他会还给你啊。还有他是造化的主，他有创造的能力，同时他也有保全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继续不断在失落的人生，我们所拥有的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失去，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你可以永远的抓在你的手中，但是你可以学习把你所拥有的交托给上帝，他会替你保全，他会替你保管，到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到永恒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所交托给他的完完全全的还给你。就算我们今天失落了，在今生失落了，但是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可以有完全的得着。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杨牧谷，杨牧谷他是香港的一位牧师，2002年去世，1992年他被诊断罹患鼻咽癌，经过放疗，经过化疗，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不断的追踪。他在那段生病的时间，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他编写大概超过百本书以上，是一个牧师。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写一本书叫做《再生情缘》，《再生情缘》这本书是描述他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如何的把他的痛苦，把他面对疾病，面对苦难，面对死亡，等等，他就把他心得写下来， 甚至他去医院排队要等候化疗放疗，他也关心坐在旁边的病友，所以他也收集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资料。我读他的书很受感动，很受感动。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最受感动的一句话，他说信仰不是用来解释生命。我们很多时候面对问题，我们第一个想 问神为什么，我们想要给我们面对的问题，求神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神没有立即的给我们答案。第二句话他说信仰是为了让我们承载生命，承就是继承的承，载就是载东西的载，信仰是让我们承载生命。换句话说，神虽然对没有对我们说每一个遭遇给我们一个完满的答复，但是呢，神给我们在面对患难的当中，他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能够承载神给我们的恩惠，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患难。最后再回到我的引言，讲到这个弗兰克，他说当他在这个集中营的时候，他被剥光衣服，赤裸裸的站在纳粹的面前。你想想看，那是一个多么羞辱，让人觉得羞辱的一件事。他们把我身上的戒指、婚戒，把我的财产夺去，他们把我的孩子带走，他们把我的太太带走，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活是死。他说他们可以夺走我所有的一切，让我在他们面前好像一无所有。但是他说他们不能够夺走的是我如何面对他们反应的自由。我觉得这句话真棒。他们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是他们不能夺走我选择如何面对他们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够选择我们的环境，我们也不能够在任何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有时候也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该如何的自处。但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依靠神建立四个心态。考考你们，哪四个心态？第一个什么心？平常心。第二个什么心？
喜乐
心。第三个什么心？第四个什么心？信托的心，或者是交托的心，一样同义词。如果你建立这四个心态，那么你就可以凌驾洪涛，自在的翱翔。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你应许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你应许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应许我们你所给的恩典能力够我们所用，帮助我们在患难中建立平常心、喜乐心、反省心跟信托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凌驾洪涛，自在翱翔。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陆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15分钟的小组讨论，那刚好今天长老有提供我们那个小组讨论